阿们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本周我们来到生命读经引导班第16周，开头我们先有一点祷告。
阿们。
哦，主耶稣，哦，主耶稣，
阿们。
主啊，谢谢你，
阿们。
是说话的神，
对。
哦，你把你的话，
阿们。
哦，清楚的启示给我们，
阿们。
使我们读了你的话，
对，
就知道，
阿们。
当怎样行，
对，
该过什么样的生活，
阿们。
哦，主耶稣，
阿们。
你的话使我们走一条必死的路，
对。
哦，使我们得生命，
阿们。
哦，使我们与你配合。主啊，谢谢你。今天哦，愿你再借着话，让我们认识你的心意，进入复活的生活。主啊，谢谢你。阿们。阿们。谢主。阿们。我们这周的篇题是在复活里的生活。这周的经节是创世纪8:4-9:17。生命读经的范围是创世纪生命读经第32篇。首先我们先回顾一下前面的段落，从创世纪1开始，人类被造之后，撒旦便一再的阻挠神的计划，使人类一再的堕落。人原初在神的心意里是在那么高的水平之上，但是呢，从第三章开始，人一直的往下堕落。在挪亚的时代，撒旦使堕落的天使借不法的婚姻与人联合，并产生与人堕落之灵的混合品，而且人跟随堕落天使的榜样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败坏了行为。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，他告诉挪亚，他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，将地上与空中所有的肉体都从地上除灭，以施行他公义的审判。接着我们看见，在这个表面的失败中，神借着一个在耶和华眼中蒙恩的人，他得胜了。这是一个转捩点，我们很熟悉的经文，但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。我们看到挪亚得神恩典，与神同行，蒙神称义，神就将神的心意向挪亚启示，并且呢，挪亚自己也相信并实行所看见的，积极的建造方舟。我们还看到挪亚和他的家人在方舟里经过了洪水，他们一家都受了浸，蒙拯救，脱离被定罪的世界。本周我们还要继续往前看，借水得救之后，开始在复活里的生活。洪水之后呢，方舟停在了亚拉腊山上，表征基督的复活。我们需要看见，人不是受浸得救之后就结束了，人得救之后，我们还需要过在复活里的生活。在进入本周进度前，弟兄姊妹可以稍微查阅一下圣经跟生命读经的段落。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复活里的生活分为教会的小影跟国度的小影，也就是教会的一面及国度的一面。在教会小影这边对应的是生命读经第32-34篇，后面的国度小影对应是生命读经第35篇。本周我们进入召会小影的前1-6点，我们先快速的带大家看一下本周的进度。首先是经文，在创世纪8:4，7月17日，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，水又渐消，到10月初1日，山顶都现出来了。然后挪亚分别释放了乌鸦及鸽子，等待洪水退去的迹象。当鸽子带回橄榄叶子后，14节，到了2月27日，地就都干了。神对挪亚说，你和你的妻子、儿子、儿媳都可以出方舟。挪亚一家八口就出了方舟。出方舟后，挪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神筑坛献祭。耶和华闻了那怡爽的香气，神就如同创世纪1:28，他再次的重新赐福给挪亚，要繁衍增多，遍满地面，地上各样的走兽，空中各样的飞鸟，地上的爬物，海里的鱼，都交在他们手中。再来9:8，神对挪亚和他儿子说，我与你们立约，不再被洪水灭绝，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。我把虹放在云彩中，这就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。我使云彩遮地的时候， 必有虹现在云彩中，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，水就不再泛滥，毁灭一切有血肉的物了。本周的进度要带我们看到几项的内容。第一，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？第二，我们还需要与基督一同复活。再来看见由乌鸦所表征属肉体的人，以及由鸽子所表征属灵的人分别代表的意义。然后挪亚筑坛献祭给神，献祭的结果乃是达成神的目的，且活在神的约下。首先，第二大点，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的日子。关于这个日子的意义，我们需要先提到出埃及记的背景。当以色列人出埃及前，神吩咐他们过逾越节，并要他们以那月为那年的正月，也就是把当时的七月改成一月。这个原先的立法是明历，是旧历，而从逾越节开始后的呢，是新的立法，是圣历，是新历。按照圣历，主耶稣是在正月被钉十字架；按照明历呢，主耶稣是在七月被钉十字架，也就是方舟停在山上的那月。再来，主耶稣是在那月的十四日被钉，并且在三天后复活。因此，按照明历，基督是在七月十七日，也就是方舟停在山上的那日复活。所以，借着这个预表，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复活正确的日子。在前面一周，我们看到经过洪水是新约里受浸的预表，而在这一周，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，则是基督复活的表征。感谢主，洪水带来后的是复活，带来后的是正月，是新的开始。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要看到第三大点，召会的小营。一，与基督同复活。感谢主，我们要与基督同复活。首先，关于复活，我们要注意一件事实，在方舟里的人数是八个人，而八这数字表示复活。一周有七天，新一周的开始是第八天，基督是在一周的第一天，也就是第八天复活，所以八这个数字它表征复活。我们前面已经看到，经过洪水是受浸的预表，方舟停在山上是基督复活的预表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就必须了解，一切与挪亚并与洪水有关的，都是完整预表的一部分。这其中的一切，它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。这个图画给我们看见我们在基督里所经历的救恩的内容。这幅图画给我们看到，挪亚一家八人在方舟里经过了洪水，这指明我们的受浸。挪亚一家八人在方舟里停在亚拉拉山顶上，这指明我们在基督里与基督同复活。我们还要进一步看见，那洪水之后这八个人的生活，其实就是表征召会生活。而在方舟里复活的八个人，则是表征我们这些新约的信徒。借着这样的图画，我们就看到我们是什么样的人，并且我们该过什么样的生活。这幅图画看见，今天所有在新约里的圣徒，借着受浸被埋葬了，以往的旧生活被了结了。当从死水中上来的时候，他们乃是与基督一同复活。并且我们这班新约里的圣徒所构成的召会，我们是一种新的团体，因为旧的团体和旧的社会已经被埋葬在水里了。如今我们所过的召会生活是一种新的团体，新的生活。在我的经历中，我是从小在召会生活中长大，因此对这种从原有生活改变而转换到新生活的感觉，可能不像大部分弟兄姊妹那么有感触。但是每当我参加各种同学或是社会上的参宴，例如同学会或是喜宴等等，我总觉得自己跟其他人完全不是同一类的人。每次参加同学喜宴，大家聊的都是 最近投资赚了多少，最近谁跟女朋友分手，又和谁在一起，谁的老板有多烂，自己有多可怜。每次参加这种聚会，我坐在旁边听大家讲，我都觉得没办法参与。他们整个参会可以讲得很激动，也讲不完，这个人讲完换下一个人讲，但我里面想的是，我等等回去，我要把小孩哄睡，我可以预备聚会，明天聚会会有谁来呢？明天的服饰安排好了没？但是很奇妙，有些同学同事他们在参会里面聊一聊，他们还是会过来找我搭话。他说，你还一直有在去教会吗？你们都在做些什么呢？其实我也一直在找教会。感谢主，我觉得我们虽然跟世界里的人不同，完全不是同一类人，但我们真是一般蒙拯救的人。我们过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，我们是一种与别人完全不同的团体。我们过这种生活，不知不觉别人也要受我们的吸引。感谢主，我们借着在基督里经历基督，他做我们的方舟，使我们与他一同复活，使我们过一种与世人完全不同的生活，一种全新的生活。二终点，属肉体的人由乌鸦所表征，回到被神审判的世界。八章六节开始，我们看到挪亚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，他就打开方舟的窗户，放出一只乌鸦，乌鸦在地上飞来飞去，直到地上的水都干，但是乌鸦却没有回来。挪亚又放出一只鸽子，但遍地都是水，鸽子找不着落脚之处，就回到方舟那里。再等了七天，挪亚再把鸽子从方舟里放出去，这次鸽子回来时，嘴里叼着一片新领下来的橄榄叶子，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。再等了七天，挪亚再放出鸽子，鸽子就不再回来了。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，在那八个人开始在新地上过新生活之前，挪亚他是先后放出乌鸦和鸽子，试验这个地上的死水是否已经退去。在当时的状况，外面都是一片死水，遍地都是被神审判的尸体，而乌鸦他并没有回来，这代表乌鸦他喜欢这片死的光景。因此括弧二，乌鸦是表征属肉体的人。利未记十一章把乌鸦列为不洁净的鸟，因为他们吃尸体做食物，也就是他们以死亡为他们的食物。那在神眼中，没有比死亡是更污秽的，死亡比罪更污秽人。我们的吃是一种满足，吃死亡也就是以摸死亡的东西为我们的满足。什么时候我们摸死亡，我们就要立刻变为不洁净的。与之相反的鸽子呢，它代表洁净的鸟。洁净的鸟它吃谷类的籽粒，每一籽粒中都有生命，吃种子就是吃生命，也就是享受生命。污秽的人摸死亡，洁净的人享受生命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过教会生活是受什么吸引呢？是受什么满足呢？有些弟兄姊妹会跟我们交通说，不好意思，我最近有点累，想要跟教会生活请假休息一下。其实他们的休息一下，就是把时间花在去玩他们喜欢玩的，看他们喜欢看的，并跟同样喜欢这些的人待在一起，然后过一段时间，直到又受了伤害，再重新回来教会生活。这里的信息给我们看到，你若是乌鸦，你就会一直到处去外面找尸体。李弟兄说，在教会中，那些习惯以死亡为食物的人都挨了饿。有一天有机会出去时，这些乌鸦就要飞出去，开始吃尸体。多年来，我看过好多这样的乌鸦，他们在教会生活中过了一段时候，又出去接触神所审判的世界，又去吃尸体。 无论什么人喜爱那被定罪的世界，就像一只乌鸦吃死亡的东西。括弧三，方舟里没有死亡。当乌鸦被关在方舟里时，没有机会吃死亡，所有的乌鸦都在挨饿。但乌鸦离开方舟，好像出了囚笼，又去吃尸体。今天我们虽然得救了，但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食物，我们的口味，如同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在旷野吃玛拿，否则我们很难长久地留在教会生活中。曾经和保罗一同配搭的同工迪马，后来竟然离弃了保罗，因为他贪爱了世界，这成了我们最好的警惕。感谢主，我们已经进入生命读经追求十多周了。这段时间，我们周周分别时间参加共读，并且在主的话上下功夫。我自己觉得，借着这样的追求，使我比以前更珍赏，也更认识主话的重要。从开头，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，神的手续，神的方法是什么，再看到人因着撒旦的进来，有些人他选择与撒旦合作，一次一次的堕落，也有些人选择一次一次逃避这堕落必定死的光景。若是没有这么清楚的看见，我们不会知道撒旦他到底在做什么事情，他的伎俩到底是什么，我们不会知道今天我们该做什么样的选择。我们会继续迷迷糊糊的过教会生活，继续重复人失败的光景。但感谢主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被这些话吸引，我们以此为满足，我们受此提醒。前面几篇我们曾经读到，我们是被关在方舟里面，感谢主，方舟里面有生命。我们今天是被关在一个充满生命的地方，在这里借着一周一周的追求改变我们的口味，我们还要继续在这里被关下去。三，属灵的人由鸽子所表征，留在教会生活中，顾到那灵里的生活。在预表上，橄榄表征圣灵，而青嫩的橄榄叶表征在那灵里的新生命。在实际的教会生活中，属灵人都该像鸽子一样，喜欢接触生命，享受生命，并照着灵生活行动。每一次我们的看望，都该像鸽子一样，把一片青嫩的橄榄叶供应给人，告诉人神的审判已经过去，新生命已经来到，这生命要进到你的里面，做你的一切，并成为你一切的供应。我想为姊妹做一点见证，当我们开始在一起的时候，是我属灵生命最弱的时候。那时参加外出的香条，有的时候因为香条要用到上班日，我们没有办法全程参加，我们需要取舍该去哪几天。但是我通常都想着，我想要参加可以外出活动，可以出去玩的时段。当我跟姊妹讨论该怎么选择的时候，我发现姊妹一样也会为难，想说该怎么取舍，但他都是选择要可以参加到所有聚会的行程。他跟我说，他其实对单纯出去玩的行程不是太有兴趣。在我眼中，他就像鸽子一样喜欢生命。这段期间，我们非常注意得人、留人、成全人。在一次聚会中，我听到一位刚受浸的姊妹的见证。坦白说，当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我觉得他看起来就像乌鸦。但是当我听到他的交通的时候，我越听里面越觉得振奋，越受鼓舞。他的交通里面真有生命的味道。感谢主，今天当我们越成为鸽子，去传福音给人，带着生命去给人，我们就发现会有更多的鸽子产生，并且这些鸽子他会留在教会生活中。在实际的教会生活中，我们是乌鸦呢，还是鸽子呢？愿我们都操练成为鸽子，闭上我们的乌鸦嘴，不说是非，不散布死亡，并打开我们的鸽子眼，单一的注视神，也把青嫩的橄榄叶供应给人。第四重点，筑坛献祭，八章二十节，挪亚为 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拿各类洁净的牲畜、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。挪亚出方舟，他所做的第一件事乃是筑坛献祭。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中的第一件事情，不该是做其他的工作，我们必须是借着十字架将基督献给神。那其中这个祭坛跟祭物代表什么呢？祭坛代表基督十字架的预表，祭物则代表基督各方面的预表。我们必须将我们在各方面所经历的基督献给神。当我们经历基督，并把所经历的基督带给神，这是讨神喜悦的。这也是我们在挪亚复活里的生活看见我们今天所应该做的。那具体来说，我们该怎么做呢？我们需要主观的经历筑坛献祭。主观的经历筑坛献祭，意思就是我们要主动的就近十字架，使己被除去，肉体受对付，天然被破碎。感谢主，基督的十字架是宇宙中一个最大的扫帚，它扫掉宇宙中一切消极的事物。而在我们身上呢，它是一个最大的过滤网，滤掉基督之外的人事物。最后在我们身上留下的就只有基督，借此神能在我们身上通行无阻，而我们所献上的基督就会是满足神的馨香之气。每当我们说到复活的时候，我们需要认识复活的另外一面，就是我们的天然。天然就是我们里面的旧人所活出来的表现，特别是指我们原有的能力、干才、办法等方面。为什么我们需要经历十字架呢？因为我们虽然得救了，但是我们里面天然的人还存在。少年人若要遵行诫命、尊敬父母，他应当先让十字架把他除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里面是没有办法遵行的。丈夫若要爱他的妻子，也必须被除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两个人之间充满了不同，使丈夫无法爱他的妻子。即使他想爱，他会发现他也爱不来。同样的，妻子想要服从自己的丈夫也是一样。我们实在是需要主动的就近十字架，借着十字架过滤掉我们里面一切其他的人事物。我们的天然的爱要被对付，我们天然的服从要受对付，使我们能爱我们原来不能爱的，服从我们原来不能服从的。所以当我们过复活的生活，过教会生活，我们需要受对付，我们需要主动的就近十字架，才能从天然转到复活，我们才能将属于基督的献上给神。括弧二，从哥林多前书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我们看出哥林多教会的活动相当频繁，圣徒们之间往来密切，但是却成了结党，一同爱宴却产生了难处，富人酒醉，穷人饥饿，归结其原因，他们所缺乏的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，他们所需要的乃是基督并他的十字架。今日在教会生活中，我们何等的需要筑坛献祭。我从小在教会生活中长大，我很宝贝教会生活中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彼此相爱。但是当我年龄越来越大，我发现其实我自己的个性很不适合过教会生活。哇，我是一个集自卑跟骄傲于一身的人。该操练的时候我自卑，该被鼓励的时候呢，我却很骄傲，真是难搞。不止如此，我还是一个度量很小的人，我很容易跟弟兄姊妹发生很多的冲突，发生很多问题，导致我的教会生活过不下去，导致我的教会生活过得很不喜乐。有一天我发现，当我越坚持我的看法，越坚持我原来所有的，我的教会生活就会走到终点。所以我受不了了，我跟主说， 主啊，我再也不要这样了，我实在是痛恨那个原来的生活，我愿意把我原来所以为好的丢掉，我愿意操练把自己实际的摆在祭坛上。感谢主，当我一跟主祷告，我发现我的教会生活终于恢复了喜乐。当有人反驳我的时候，我不再生气，我跟他说阿们好。当弟兄姊妹一直已读不回的时候，好像事不关己的时候，我不再生气，我说阿们没问题。每当我里面又冒出声音来说哎呀这个弟兄怎么可以这样子，我就操练在我里面把这个声音赶跑，我说阿们感谢主，阿们感谢主。慢慢慢慢，我就发现我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感谢主，我被扩大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教会生活不能只是满有各种的活动、香条、爱宴，也不能只有彼此关切、满了温暖。我们若要过教会生活，就是过复活的生活，我们实在是需要经过十字架。有一首我们很熟悉的诗歌，欢迎你来到这美地，它的其中一节我们很少唱，因为里面有十字架。他说教会生活若无十字架，你当弃绝那是虚假，全人变化脱去旧造，神圣的生命于是萌芽。我们需要经过十字架，否则我们就会像哥林多的教会，圣徒们之间虽有来往却产生结党，一同爱宴却产生难处。今天我们的教会生活若没有十字架，我们终会发生各样的难处，不知不觉我们会发现这样的生活我们实在是过不下去，因为原来的我们是没有办法过复活的生活的。愿主得着我们，使我们主动地把自己摆在十字架上，跟我们原来的自己说再见，让我们能过在复活里的生活。阿们感谢主。我们再请弟兄有交通。
感谢主，谢谢君泽弟兄的交通，很宝贝啊，弟兄们带我们再来重新读创世纪。我在说这是一个真理的教育啊，我们需要重新被真理构成，特别弟兄姊妹我们彼此提醒，我们总要回到圣经的事实上面，借着生命读经啊，来帮助我们来读圣经。好，回到这周的信息主题叫做在复活里的生活。弟兄们，第一大点呢，总有五个终点，它是回顾了已过我们创世纪所追求的。前面三个终点呢，跟第六章相关，第四点呢是跟第七章相关，第五点是跟到创世纪的第八章。我们知道创世纪的第六章啊，撒旦借着堕落的天使啊，借着不法的婚姻与人联合了，这样的联合呢，产生人跟堕落真理的混合，它污染了人类了。哎呀糟糕，人竟然随从那个堕落的天使，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。耶和华神就后悔造了人到地上，耶和华神是心中终日忧伤。神就做了个决定，他说我要把我所造的人跟爬物走兽飞鸟全部除灭了。好像在这些很黑暗的背景当中，感谢神，第六章八节有一个很美妙的字，就是但，但挪亚。弟兄姊妹，但挪亚，但挪亚在耶和华眼中蒙恩。挪亚是个义人，是个完全人，他与神同行。感谢主，挪亚承继了先祖，他生儿生女，他生了闪、含、雅弗。所以第六章的后半段，感谢神，神就向挪亚启示了方舟。方舟的材料革肥木，方舟里外涂松香，方舟的尺寸长300轴，宽50轴，高30轴，分上中下三层。方舟顶上要开着天窗，旁边有个门。好，神不仅向挪亚启示了方舟，他还叫挪亚预备方舟。这是创世纪的第七章，创世纪第六章。到了创世纪第七章啊，神就要挪亚要进方舟了。所以不仅是挪亚进方舟，他说挪亚，你和你一家都要进入方舟。不仅是挪亚和他的一家，神也拣选了洁净的带7对，不洁净的带1对。很特别哦，他们进方舟的时候不是一拥而上哦，不是的，他们是有秩有序，各从其类。 赞美主，回到神原初创造的秩序，他们是各从其类，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进到方舟里面去。那一天是挪亚六百岁2月17号那一天，那一天发生了一件大事，不得了。他说大渊的一切泉都裂开了，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天上地上都有水冒出来的，地上里面的深水啊，不得了的泉都裂开了， burst into it, burst open 了，哇，裂开了。下面的地上裂开水了，那上面天上窗户也在降水了。这个水啊不得了，水在下雨哦，下了40昼40夜。圣经形容叫水势浩大啊，水势有多少多浩大呢？连最高山的山顶啊，水都比它高了啊，高了15昼哎，15昼是多高呢？差不多6.75公尺哦，比最高山的山顶啊都高了6.75公尺。所以当时神所造的啊爬物啦啊走兽啦啊飞鸟啦，甚至神所造的人。哇，一切都死了，都被除灭了。这样的情形呢，感谢神，到了这差不多有150天哦，150天的情形，这是第7章的末了。到第8章呢，神就纪念呢，纪念谁？纪念挪亚跟他的孩子们，还有纪念跟挪亚一起关在方舟里面的爬物走兽。神就说呢，哎呀，地上的泉要关起来，天上窗户要关起来。神就用风了来吹地，那风一吹地以后呢，水就渐渐退去了。就过了150天以后，水势就渐消了。这是第8章的开头。所以从6章、7章、8章，我们很快的回想，6章是人堕落了，神后悔，但是神借着挪亚启示方舟，预备方舟。这是第六章。到了第7章呢，神就叫挪亚要进入方舟，借着神所下的审判的洪水，他们就借水得救。好，这是叫做创世纪的第7章。到了第8章。感谢神，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追求的。这个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，这方舟经过了审判的洪水以后呢，它复活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再从复活里面方舟里面出来，我们所过的生活就是复活里面的生活。所以这样的生活一面好像是指挪亚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它也指着我们。我们受尽得救之后呢，该过什么样的生活，就在这一段的圣经节，从创世纪的8章4节到9章17节所给我们看见的。好，那我们还是回到圣经的本文啊，圣经的事实啊，8章4节到19节啊，刚才君泽弟兄都替我们交通过了啊，大概我们要注意到人是实地物嘛啊，人是谁？人就是挪亚跟他一家八口，对不对啊？时间呢？时间是挪亚600岁，对不对？7月17号的时候，这个船呢，这个方舟就停在了亚拉拉山上。那水势渐退呢？10月1号呢？哎呀，山顶就露出来了。这时候呢？挪亚就开了窗户哦，啊，放了2种动物，哪2种？一种叫做乌鸦，一种叫做鸽子。乌鸦放几次？乌鸦放一次就没回来。鸽子放几次？鸽子放3次。第一次因为没有落脚之处，鸽子回来了。第二次呢？鸽子拧了新的橄榄叶子也回来了。第三次呢？鸽子也没回来了。为什么？全地都干了。所以到了挪亚601岁正月初一的时候，挪亚就打开盖子喽，一看一看，哎，地面都干了。感谢神，到了2月27号，神就对挪亚说话了，说你跟你的妻子儿子儿媳哦，就可以出方舟了。这是出方舟，不仅是挪亚出方舟哦，那些的飞鸟牲畜爬物都出来了。他们是怎么出来的？也不是乱七八糟的，他们再是各从其类，有秩有序的出来。在出方舟时候呢，神就提醒他们要生养众多。好，特别是8章20节，当挪亚出来的第一件事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太重要了。挪亚做什么事？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而且呢，他献燔祭，将各类洁净的牲畜、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。好，挪亚出了方舟，做了一件事，就是筑坛献祭。这筑坛献祭之后呢，就前面第二大点、第三大点，前面1到4个重点给我们提到的。那筑坛献祭之后产生什么样的结果，就是我们8章21节到第9章所要看的。8章的21节22节，我们看到神对挪亚筑坛献祭的反应是什么。第一个呢，耶和华闻到那个怡爽的香气，第一章闻到怡爽的香气。第二件事呢，他不仅是闻到那个香气，神就说话了，他心里说，我不再因人的缘故来咒诅地，也不按照呢我刚刚才做的去灭绝各样的活物了，没有灭绝了，不咒诅了。第三个呢，神给地祝福，祝福什么呢？叫做稼穑、寒暑、冬夏、昼夜就永不停息了。所以八章的末了，看见挪亚筑坛献祭， 那神呢，闻到馨香的气，他就不再咒诅了，而且给地许许多多的祝福。好，那到了第九章呢，是耶和华神对挪亚的说话。这说话分两个段落，第一段落呢是跟神的定旨相关，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的九章一节，神就什么，神就赐福给挪亚他的儿子，他说你们要繁衍增多。在这次我们追求的圣经节当中，繁衍增多，繁衍增多，繁衍增多，神是一说再说，总共说了三次。而且神继续说呢，地上的走兽，空中各样的飞鸟和一切的爬物和海里一切的鱼哦，都要交在你们手中了。他们都很害怕，我相当相信了，不仅是人害怕，连那些走兽都很害怕，而且呢都要交在你的手中了。仿佛回到了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，神说呢，我要照着形象造人，把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都交给你来管理，好像回到了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。好，那创世纪九章三节说呢，凡活着的动物哦，可以做你们的食物，就像菜蔬成为人的食物一样，动物也可以做人的食物了。从创世纪九章开始的，神继续讲，肉带的生命带的血不能吃，你们生命的血呢，我要追讨，像兽我要追讨，像人像个人弟兄我也追讨。九章六节，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为人所流，就是从人沦落到人质的光景，流人血的呢，他要被人所流，人质的光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造人，特别是神造人是按着自己的形象造的，就是回到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，神继续说，你们要繁衍增多，我在说你们要繁衍增多，在地上要滋生，要繁增。这是回到当时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，神说赐福给他们，要他们繁衍增多，遍满地面，制服这地。这九章第一段，神向挪亚和他的孩子们所说的话，从一节到七节，从八节到十节呢，神讲了第二段话。这十节圣经哦，很特别哦。这十节圣经里面有八节讲的一个字，叫做“约”这个字。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哦，哎呀，从方舟出来的情形里面哦，他们吓都吓死了。他们看到不是绿草如茵哦，不是花木扶疏哦，是看到遍地可能都是死尸哦，真的吓都吓坏了。他们都不知道哪一天会不会再有洪水啊，哪一天会不会碰到又有云了，他们很害怕哎。神知道他们的情形哦，神就为他们立约，就是九章八节到十七节，神一直重复，我要立约，我要立约，我要立约。好，九章八节讲到呢，神对挪亚和他的儿子们说，看到我要跟你们和你们的后裔来立约，不仅是这样子哦，还要跟一切的活物，这活物像飞鸟啦、牲畜啦、走兽啦，我也要跟他们立约。这立约是内容是什么呢？九章十一节就说了，我与你们立约哦，就是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了，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。好，就说不会有灭绝了，地也不会再毁坏了，这是约的内容。好，不仅约有个内容呢，神给约有个记号，所以九章的十二节跟十三节的讲到那个记号，神说我与你们立约啊，要给你们立约的记号，这个记号要直到万代。这记号是什么呢？就是我把虹放在云彩中，就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。这记号什么时候来用呢？就是十四节到十七节了。好，他使用的时机呢，是当云彩遮盖地的时候呢，因为他害怕哎，会不会又要下雨了？那时候那个记号就出来了。这记号就是虹要出现在云中。这记号一出来的时候呢，神就会纪念了我跟你们还有跟活物所立的约，水就不会再泛滥了，不会再毁灭一切有血肉的物。当虹这个记号出现在云彩当中的时候，神要什么？神要观看。神要什么？神要纪念，纪念他所立的约。好，神就对挪亚说了，这就是我跟这些你跟这些有血肉所立约的记号，是创世纪九章第八节到十七节，是今天我们所涵盖的内容。好，所以从今天我们看挪亚筑坛献祭之后呢，弟兄们在纲要里面哦，好，第三大点的，好，第三大点的第五中点哦，括弧有后面之后第五中点有括弧五个啊，弟兄们怎么去写这纲要，我们来看一看。他说筑坛献祭的结果啊，弟兄们当时写的纲要，第一个是满足神，第二个呢咒诅远离，第三呢括弧三是什么？有八项的祝福带给地，然后呢 然后 是什么呢？是达成神的目的了，达成神的目的，然后呢，使人呢活在神的约之下了。好，我们再细细来看纲要的部分。好，烛台献祭的结果，我们回到创世纪的第八章第二十一节，他说讲到满足神。其实刚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没有读到满足啊，只读到耶和华闻了以爽的香气。好，这时候可能要读英文的圣经了。耶和华闻到了以爽的香气，什么叫做以爽香气？就是 satisfying fragrance。就是以爽的香气，注解有写就是满足的香气。哇，闻到这个香气，神就满足了。神为什么满足？因为这是燔祭所烧出来的香气。燔祭就是预表基督，基督是完全为着神的，他过一个完全使神满足的生活，就是那个纯净圣别，没有堕落，没有缺点，没有罪的生活。当神闻到了基督，闻到那个燔祭的时候，哇，神就满足了。而且这个燔祭呢，不仅是指基督的生活，感谢神，它也是我们能活这样生活的生命。今天，哎呀，我们出不起代价，我们都不能为神而活，但是感谢神，我们借着按手与基督联合，好特别哦，好像我能就过一种出代价的生活了，好像基督有一种他的生命你也能活在我的 生命当中，我就能稍稍能为着主出一些的代价了，我就能对主好像有一点点的经历了。为什么呢？感谢神，这个燔祭就是基督，神满足了。你怎么知道神满足了？很特别哦，真正奉献的人呢，不是越奉献越苦，不是的，他越奉献越喜乐，好特别哦，因为奉献里面他也觉得满足，为什么？当你满足的时候，一定也是神满足了。当你觉得忧愁的时候呢，其实也是你里面的神忧愁了。哎呀，我怎么知道我神满足了？因为我今天我好满足哦，我越奉献我越喜乐，对不对呢？当我在生活中我有这样的经历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把我们生活中对主那个奉献的经历带到教会生活里面，我们彼此分享，彼此供应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人同得满足，就像灵前十四章二十六节讲到，今天我们要有，每逢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要有诗歌，有教训，有启示，有方言等等。这有是什么意思呢？是持有占有某物，或者有某物作为享受。当我们在生活中享受了基督，享受基督做我们供应的时候呢，我们有出于主的东西。所以我们在聚会当中呢，感谢神要操练我们的灵，对不对呢？要与人分享，使与会的每个弟兄姊妹呢，他们都得着了光照，得着了滋养，得着了建造，神人都满足了。所以今天讲的第一个是满足了，他烛坛献祭了。而且第二个呢，是咒诅远离。所以今天二十一讲到，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了，没有咒诅了。当时我们知道人堕落的结果，就是人就落在咒诅之下。在创世纪三章十七节讲到，亚当夏娃第一次堕落的时候呢，神对亚当说了，哎呀，你听了你老婆妻子的话了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怎么办？地就因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也要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着吃的了。所以今天当人第一次堕落之后呢，糟糕就带来了咒诅。这咒诅不仅是地要毁坏了，对不对呢？还呢，咒诅包含死亡、苦难，还有死亡很多的副产品，软黑空闷苦，这也是咒诅。还有呢，那些怨言啦、闲谈啦、批评啦、murmur 啦、抱怨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都是死亡的咒诅哦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见主啊，什么时候我们有这样真理的认识，什么时候我心里面有些声音，有一些怨言出来了，我想批评了，我想闲谈了，或从死亡光景了，主啊，我要蒙拯救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这么讲究，我要蒙拯救。蒙拯救录在什么地方呢？感谢神，借着十字架献上基督。 Amen。 我们蒙拯救的路就是借着十字架献上基督。 Amen。 所以在情绪里面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要陷在你的情绪里面，不要，不要陷在你的感觉里面，不要。你要做一件事，就是转向神，主啊救我，主啊赞美你，你是我的方舟，赞美你，你要带我经过了死亡的洪水，主我赞美你，你就是燔祭，能过一种绝对为神的生活。主赦免我们，我还在抱怨，我还在很多批评，我还在为着我自己，但是赞美我的主，你是燔祭。所以今天我要借着十字架把我的了结，把我自己的感觉了结了， 把我这个感觉踩在底下，不，我不要管那个感觉了，我要转向神，我要单单纯纯注视神，我要借着十字架献上基督。很特别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常常是我们的经历耶，常常我们在自己感觉里面出不来，很特别哦。当我有这些神的话，主我转向你，你要做我的方舟，主要带我经过死水，好像我们就又过了一关了。当我们越多啊，对，在生活中有这样的经历，我们带到聚会当中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聚会肯定是活的，是生动的，是亮的，与会弟兄姊妹都得着生命的供应。但是如果呢，我们在生活中比较少经营基督，我们在聚会当中可能就比较死沉，可能就比较发誓，常常啊聚会糟糕，就糟糕，祷告祷告就掉球了，球就掉下来了，那怎么办？没有关系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操练你的灵，转向神，主啊，你来负我们一切的责任，主啊，赦免我们的亏欠，主啊，赞美你，你是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，我们操练我们的灵，不看那些光景，积极的与神配合。所以今天感谢神，特别是我们在各小区，我们担一些责任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感谢神，要把聚会的责任担在我们的肩上。一个好的聚集呢，我们要与神配合，我们率先转向神，我们先率先与神施一，感谢主，总是让圣徒得着生命的供应。一个好的聚会呢，哇，来到这聚会中不得了，我们就得着了复兴，得着了洁净，满了生命的享受，咒诅就远离我们了。好，这是我们借着十字架献上基督。而且呢，如果我们再从这个角度来看哦，神给地的八项祝福哦，就是稼穑、寒暑、冬夏、昼夜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哦，也跟生命相关呢。好，什么叫稼？叫 seed time， 就可以撒种的时间了，播种的时间了。就像主在马太福音十三章，主也去撒种哎，主圣的撒种者，啊，他把他那个国度生命的道，就主自己做生命呢，也撒播出去了。所以在教会生活里面呢，我们也需要去传福音，我们也需要将基督当作生命的种子撒在人的里面。将基督的生命的种子供应给别人。今天我们有撒种，感谢主，我们在人身上劳苦，对不对呢？我们就能摄，就能收割。所以稼是开始，是撒种；摄是完成，是收割。感谢主，今天流泪撒种的，就能欢呼收割。当我们殷勤的供应给人的时候呢，总会有带一些新人来，这是神给教会的祝福。特别这一年，主今年真的是祝福北邮大区，我们受戒弟兄姊妹呢超过270位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呢，2023年还有一点时间，我们继续传福音，求主在今年的末了，明年2024年给我们更大的祝福。真的是我们过教会生活有种的看见哦，不管你是儿童牌，对不对，亲子牌，对不对，社区牌，什么样的牌，我们就借着传福音，都是福音牌，都是把福音分赐，把基督分赐到人的里面，在各样不同的环境里面，我们分赐基督，让人经历基督，做他们的受尽得救，进到教会生活里面，就产生了新人了。这是稼跟摄。那不仅要新人要产生呢，那生命还要长大，所以需要经过寒暑冬夏。所以今天教会生活是有寒的，有暑的，有冬天夏天。所以今天要健康呢，最好我们住在那个四季分明的地方，使我们感觉到主啊，我们好一年又过了，要继续的往前。那特别弟兄们提醒我们哦，什么事情要冷要寒，好，我们要对撒旦，对罪，对世界，对肉体跟魂生命一切消极的事物要冷。弟兄姊妹，这一点我真的要彼此提醒哎，我们对世界要冷哦。什么叫世界？常常我们的3C的用品，弟兄姊妹，你线上的游戏，这世界的潮流，什么球鞋又跑出来了，什么车子又来了，什么服装的东西呢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都是世界。我们对我们个人的欲望要低密度的开发，不要太对世界太热衷了。当你热衷世界呢，哎呀，你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。那相反的呢，我们需要热，对谁热？对人要热，而且对神要热。我们常常要对神做个发热的情人，发狂的情人。今天不是世界不可爱，但是感谢神，主啊，愿你更可爱，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我们不仅对神要热哦，对我们的灵要热哦。对，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，那是能力，对不对？爱并清明自守的灵，对不对？我们只要操练我的灵， 让我的灵呢如何眺望起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件事我们操灵的时候要热，我们灵总要热乎乎的，要有感觉的灵，不是冷冰冰的，对不对呢？然后接着不仅有寒暑有冬夏，我们还需要有昼夜。昼是白天，夜是晚上。我在说什么是昼，我们正常基督徒应该有一个正常的起头，好像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今天我们要总要经历那个属灵的白昼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建立经历白昼最好的路，我在说最好的路就是建立诚心的生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有诚心吗？请问你一天诚心几次？你每一天诚心的时候，你的灵有兴起吗？主有没有向你说话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我们都要彼此勉励哦，因为这是神给地的祝福。我每一天早上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彼此勉励好不好？我要得祝福，我要借着诚心的生活，我要得着新的复兴。弟兄们特别提到耶利米哀歌3:22-23，他说我们不知消灭是出于耶和华的慈爱，因他的连续不知断绝，每早晨这些都是新的。哎呀，耶利米当时处的情景很为难，哎，国破家亡，哎，但是他怎么能够说每早晨呢你的连续都是新的？他为什么能说这句话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没有别的事哦，因为他每一个早晨他知道转向神，每一个早晨他都回到神的面前去享受慈爱，享受连续，享受那个源源不绝的供应，享受神给我们的祝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哦，耶利米是这样子哦，环境应该不是问题，所以你不管你碰到什么环境哦，每一天早上你要一个是一个得祝福的人，借着诚心享受祝福，这样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就是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我们要享受每一天白昼的生活。到了晚上呢，感谢主，我们要有安息了，要安息在神的安息里面了。所以今天常常有人晚上睡不着觉，我们常想了很多的事情，那怎么办？感谢神，神提醒我们哦，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我们。所以今天你怎么样能够诚心，就是要早睡。你没有好好的早睡，你曾经一定爬不起来。所以昼夜也是给神给我们的祝福。我在说这以上八项的祝福：架设、寒暑、冬夏、昼夜。神给我们祝福呢，神说是永不停息。这应该是我们正常生命的循环，它带出的结果就是我们生命能够长大。这样正确正常的生活呢，使我们心思清明，情感平衡，意志坚刚有弹性。感谢主，我们就更多被神充满了。今天看看我们的左邻右舍哦，我们很多很多的亲朋好友，他某方面都在一种蒙拯救、一种病人的情形里面了。感谢神哦，我们看最近社会上很多什么，很多好像心理疾病的人好像越来越多嘞，忧郁症不知道弟兄姊妹会不会越来越多了啊？他们都缺少神的祝福，我们需要传福音。把他们带到教会生活里面来，让他们享受神给他们的祝福。好，那神给祝福了以后呢，这是第八章的经节了。到了第九章呢，我再说9:1-7呢，神念念不忘的还是他的定旨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读到这一段呢，我们真要进到神的心肠里面。有一件事神一直没有忘记，一直神在神，即使失败了，神还是一直想到这件事情，就是他的定旨。他定旨是什么呢？他定旨是要人彰显他，要代表他，要繁衍增多。所以这次我们再读到创世纪9:1-7，当挪亚这班人从方舟里面出来的时候，神对他们所说的话还是这段话，哎，是什么呢？神造人是按自己形象造的，创世纪1:26，对不对呢？然后呢，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，走兽，爬物，一切交在你们的手中，你们来管理。创世纪1:26。然后呢，9:1-9:7，繁衍增多，繁衍增多，滋生。所以这些还是神当时的心意。因此好像当时神造人，人堕落了，好像人没有办法彰显神了，借着神兴起了挪亚，挪亚活在复活里面，神就再一次的将活物交在人的手中，人就再一次得着管制权来代表神。当然我们知道，其实第三次堕落之后还有第四次，好像人会一再的失败，但是感谢神，今天这话用在我们的身上， 召会，今天召会就是基督在复活里面所产生的新人。召会呢，有神的形象，而且有神的管制权，就像哥罗西书三章十节讲到了，并且召会是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照着，现在是照着创造他者的形象渐渐更新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哦，召会是照着创造他者的形象，这不就是亚当当时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吗？今天召会在一个恢复的光景里面，今日神在亚当里面所失去的要借着召会来得回来，神要借着亚当所未能达到的要借着召会达到。所以今天召会负的一个责任，我们要跟神配合，我们要做一个彰显神代表神的人。今天召会应该是一个团体的新人，我们应该在祷告当中宣告并且运用这个管制权来斥责仇敌，除去搅扰，使更多的人蒙拯救进到召会生活里面，为着神的定旨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起来祷告，我们要学起来祷告，特别岁末年终还有机会，我们要跟神配合，神已经得着召会了，我们跟在召会里面在地上与神同工，为神来彰显，为神来管理。这是神在创世纪九章一节到七节给我们看见神的定旨的图画。末了到九章的八节到十一节，神就跟人来立约了。我在说当挪亚出方舟的时候呢，哇，我想我相当相信他里面是忐忑不安的，对吧？里面满了害怕，神会不会再降雨，云彩会不会再来，我还会不会有死亡的威胁。但是感谢神，神就跟挪亚跟那些活物来立约。这约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？九章十一节就讲到了，凡有血肉的不再有了，不再被那洪水灭绝了，也不再有洪水来毁坏地了。所以这约主要的就预表在召会生活里面呢，不再再有死亡，只有生命了，我们得着了神的约了。我们一些弟兄姊妹呢，他们在得救之前身上有比较黑的背景，虽然已经得救进过召会生活呢，好像还在那个阴影之下，因为在得救前呢，他们遭受很大的苦楚，仍然心有余悸，特别有一天怕了会不会又来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活在阴影下面，我们不会喜乐，那怎么办？不是凭你的感觉，不是凭我的感觉，我们要回到神的话上面，因为信是由于听，听是借着基督的话。今天我们要相信神的话，神给我们立约了，我们相信，感谢神，神把我们带到召会生活里面，让我们活在生命之灵的律里面，我们不再有死亡的威胁了。特别在罗马书八章一到二节，哎呦，我好喜欢这处经节的。他说，如此现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没有定罪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没有定罪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，这生命之灵的律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脱离了，脱离什么呢？脱离了罪和死的律。所以不要想想起自己的感觉，我们要活在那个生命之灵的律里面，将心思置于灵，我们就能在平安里面往前了。神不仅立了约哦，神还给我们做了记号，对不对呢？在八章的九章的十二节十三节，神给我们立的记号，这记号不是别的哦，这记号就是红，要成为我们的记号了。那特别在这边呢，提到约这个字，我们把那个圣经里面把它神的话分成几个项目，跟弟兄姊妹有点交通。好，在圣经里面提到有应许、有誓言、有约、有遗命哦，这里各自层次的程度的不同，什么叫应许？神答应的，神 promise 的，是神在他说话当中答应了、应允了我们要做某些事情，就好像约珥书二章二十九节讲到，在那些日子，神答应了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我的仆人和使女身上。所以到使徒行传一章四节，耶稣就跟门徒们聚集的时候，就嘱咐他们说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父所 promise 的，这叫应许，那这个叫誓言，所以比应许更强咯。神要启示了，神要什么？要 swear 了，神要启示了，把他的应许的话加以证实。那特别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节，那讲到大卫是神的伸言者， 又晓得神曾用誓言向他启示了。神曾经向大卫启示，什么时候向大卫启示的？在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二节，神向大卫启示，要兴起你腹中所出的后裔，要接续你。这是神向大卫的启示。好，那神不仅有启示呢，还要成为约。什么叫约呢？神凭启示来证实他的应许的时候呢，这些的应许就要成为约了。所以约是什么呢？约是神带着应许的话，而且被他的誓言所证实了，把他那个信实打了印了，盖章了。好，常常我们说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讲到，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啊。Covenant 的叫立新约，而且每一周我们主日擘饼聚会哦。主说，这是我立约的血，神我们立了约哦，立了一个新约，这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。所以主的血呢，它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，立了新约了。在新约里面呢，我们就得着了赦罪、生命、救恩和一切属天的福分啊，这叫约。好，那末了什么叫做遗命？遗命呢？遗命是遗嘱嘛。好，当立遗嘱人死了以后呢，这个约呢，这个约就成了遗嘱遗命了。所以希伯来书九章十六节到十一节讲到，凡有遗命哦，遗嘱的立遗命的人死了，必须被证实出来，因为留遗命的人死了，遗命才得确定。所以在圣经里面呢，约和遗命是同一个字，约是一个合同，带着一些应许，要使受约的人呢，要为受约的人成就一些事情。那遗命呢，就是遗书，他带着已经完成的、已经成就的事情呢，要遗赠给承受的人。所以圣经当中有 promise， 有应许，有誓言，有约，有遗命。感谢主，今天好像神给挪亚的约哦，只有九章的八到十五十七节，但是神给我们的约哦，有厚厚的一本新约圣经，都是神给我们所立的约，每一节每一段主的话都是这约的内容。感谢神，我们要得着主的话。那是主向我们立约的，所以弟兄们特别提醒我们哦，在每个环境里面，当所谓的乌云密布环境来的时候呢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回到神的话上，我们要得着那个 Rhema 的话。在环境里面，只要有主及时的话，纵使处境再为难，感谢神，我们都有依靠，都有神活的应许。所以我们帮助人呢，其实不是我们帮助你不要烦恼了，你不要难过了，这都没有用，这都是人的话，我们要给他神的话。借着神的活的话呢，我们就会应付一切的环境，脱离一切的惊惧疑恐。所以这样的人呢，感谢神，他就是约人，他就是活在神的约之下。我们的召会也是约的召会了。常常有时候其实我们服侍主，哎呀，有时候真的很害怕哎。我常常想到一句话，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，乃是能力、爱并亲民自守的灵，对不对呢？所以今天我们常需要神的话，导读神的话呢，我们就能放胆往前了。所以我们看的不是环境了，不要跟主说环境有多大，不，我跟环境讲说我的主有多大。我想借着这一篇信息呢，求主得助我们在复活里面重新过召会生活。好，结语很快都念一下哦。结语有三个重点，一重点，在召会生活中，我们操练成为鸽子，一面享受生命，一面将新鲜的生命供应给人。二重点，在生活中严格照着调和的灵生活行动，我们需要更多的被了结，使基督在我们里面更加多。在每一次聚集当中，主啊，我所经历的基督呢，我要在上面供应，我要供应的丰富的献上祭物，使神也得满足，人也得满足。三重点讲到，我们要熟读圣经，我们要 Logos 的话，而且常常思想主的话。所以在为难的环境里面呢，我们要抓住主的话做保证，我们可以脱离一切的惊恐疑惑，在平庸中往前。我在说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记得这一次我们创世纪重新来读，包括我们彼此，我们都勉励我们，这是一个真理的教育，我们要常常回到圣经的本文。好，其实圣经本文我们重新被圣经的真理构成，愿神更多的祝福我们。好，那今天的引导班就听到这里，阿们，感谢主。